有一天，金善武感冒没有去上班，躺在床上，心里暗暗庆幸着逃脱了老头的侮辱。可一抬眼，看见窗外站着一个戴草帽的人影，很面熟，那个人一钻就不见了。他想了好久，才想起来，他是马老五。原来这个家伙化了妆来调查他的病情来了。老婆厂里的科长在前面房里大声嚷嚷：
这屋子里有点潮啊。
老婆叹了一口气，很烦闷似的：
哎，那家伙是个傻瓜。
科长很想地打了一个饱嗝：
是傻瓜？
是，而且又固执。
啊，正是，又固执。
我要把你耳朵里的这两根毛剪下来，装在盒子里。
哟，干什么呀？你说的怪吓人的。
做个纪念嘛，你这小猴子。
嘿，别叫我小猴子，我是小公鸡。
小蜘蛛，小跳蚤，小蝗虫。
科长忽然发出一声母鸡下蛋的啼叫，接下去又是第二声，第三声。原来他在笑，笑了又笑，整个小屋都震动起来，地面发抖，碗柜子里的碟子当啷作响，空气嘶嘶地叫着。金善武心惊肉跳地捂住耳朵，打开后门逃到外面。差不多过了十来分钟，那怪笑才渐渐平静下来，屋里又砰的一声闷响。他从板壁缝里一瞧，看见老婆和科长抱在一起，正在床底下打滚儿。他松了一口气，
哦，原来他俩在打架呢。咦，那床底下还有蝎子呢。
科长出去后，金善武和老婆木兰也打起架来。开始是闹着玩，金善武将他推在床上挠痒，突然他情不自禁地踢了木兰一脚，木兰尖叫着扑上来咬他，死死地搂住他的脖子，用尽全身力气将金善武的头朝壁上乱碰。金善武被憋得出不了气，全身厌恶地发抖。最后，他终于挣脱出来，发疯似的朝他身上的要害部位猛踢。他的女儿进来了，冷静地在一旁观察了好久，忽然捉住那只黑猫，朝他们中间扔了过来。他俩一愣，同时住了手。女儿鄙视地笑着溜出去了。黑猫将金善武油污的裤腿当做了练功的柱子，欢快地在上面练他的爪子。金善武对木兰说：
唉，我活得真费力，这都是由于失眠引起的。
木兰回答：
我们应该对隔壁那个女人加强监视，最近她通夜不熄灯，我总在半夜里看见板壁缝里透着灯光。我有一次偷看到她正在搜集女人屁股的图片，她的壁上贴满了这类屁股，真是不堪入目。也许她在暗地里做着贩卖淫画的生意。
木兰出去了，金善武拿起木兰的一只皮鞋扔到后面的阴沟里，然后嘻嘻地笑了一阵。马老五对金善武的侵犯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。今天马老五当众死死揪住金善武的手臂，将一只臭虫塞到金善武的手里，然后跳开去向 围着观看的人宣布，要将金善吾的私人秘密公布于众。金善吾吓破了胆，抱头鼠窜。马老五在金善吾的背后宣告着，
我要活到100岁。
徐汝华找出一大堆报纸，剪成细的长条，然后搬来梯子，爬上去，将板壁的每一条缝都仔细地封死了。他忙活到半夜，身上不断流出酸臭的汗液，屋里的灰尘又在他身上画出一道道污迹。隔壁闹起来的时候，徐汝华一直坐在家里，他的窗帘破了一个大洞，一只丑陋不堪的马扁蛾子从那个洞里爬进来，撒了一泡黄水，还在窗帘上密密麻麻地产了一大片卵，叫人看着身上一阵阵发麻。炎热是一天天的厉害了，徐汝华一进屋就将全身脱得精光，在镜子里面看见熟悉的皱巴巴的肢体，他又模模糊糊地想起那个男人金善吾，那个瘦长的身影。在徐汝华的记忆中，金善吾就是这么一个漂浮的东西，怎么抓也抓不住。他使劲地回忆着他们睡在床上的情形，总是只得到一些零落的似有似无的片段。桌上的灰已经被他扫去了，连半圆形的屁股印子也没有留下。也许他完全弄错了。在一开始，徐汝华的确有过一种类似欲望的东西。自从最后一次和金善吾吃完了那包蚕豆，金善吾讲了地质队的事之后，徐汝华觉得欲望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也许原来就不存在的，不过是他自欺的想法而已。好些天来，徐汝华一直在提心吊胆，生怕金善吾出其不意地闯进来。他将门拴好，躲在蚊帐里面，汗流浃背，懊恼不已。隔壁闹起来的时候，徐汝华听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他并不关心，他正在紧张地注视着那只蛾子，生怕它飞到床上来产卵。徐汝华心平气和地想，那个男的是一个鬼鬼祟祟的怪物。徐汝华已经忘记了他说过金善吾像自己这码事了。帐子里很闷，两只大苍蝇在帐顶上嗡嗡地叫着，滚成一团在那里交媾。外面太阳很毒，然而白天是昏沉的。在徐汝华的记忆中，白天总是昏沉的，楚树和小屋总是沉沦在那昏沉中，蚊虫在紧闭的屋里唱着稚嫩的歌。亮晶晶的白天只有从前才有，那是与夹竹桃的苦涩一起到来的。那时满树的叶子就像是着了火，地上有一个个的小圆圈，像撒了一地的银元。那个时候听不到蟋蟀的病吟，只有两只斑鸠温柔的梦一般的从早叫到晚。徐汝华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，小时候母亲常对人吹牛，
他将来是要继承父业的。
但是徐汝华没能继承父业，成了一个卖糖果的营业员。母亲因此恨透了他，发誓，
哼，我要 搅得你永远不得安宁。这家伙要了我的命。
母亲逢人就诉说，还哭了起来。
真是一条毒蛇呀，为什么？
母亲这个人总喜欢耿耿于怀，或许父亲就因为这个受不了他，去和街上一个摆香烟摊子的老太婆拼居了。母亲每天上街买菜，总是看见父亲从那老太婆的矮屋檐下钻出来，但是母亲放不下臭架子，只好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丈夫老邝昨天又托人送来一包蚕豆，这一次炒得更硬，嚼久了很不舒服，太阳穴胀得不行。下班的时候，虚辱华看见老邝被婆婆紧紧地挽着臂在街上溜达。婆婆穿着一件鲜亮刺目的皱纱衣裳，头上还是戴着那顶破烂的草帽。干枯平板的身子像斧头砍出一般。老邝脸上大放油光，显出和往日大不相同的自信的神气，劲头十足地飞起一脚，将一块路上的碎砖头踢出老远。听见婆婆斩钉截铁地说，
生活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。
婆婆还把那烂草帽自负地从头上摘下来，胸有成竹地抖掉上面的灰。徐汝华经过他们面前时，婆婆看见了他，镇定地蔑视地向他点了两下头，然后目标明确地挽着老邝从徐汝华身边一擦而过。婆婆的语气是那么热切，为的是掩饰内心的空虚。
这顶草帽啊，对我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原来他还擦香水呢。
徐汝华一看到这两人在一起那种一本正经的神态，总要忍不住发笑，但这次他不敢笑，因为他发现谁家的窗帘在抖，有人躲在帘子后观察他。那个人推开窗，弄虚作假的竖了好久的喉咙，朝外面吐了一口唾沫，翻着白眼打量了他一眼，又关上了窗，兴许还躲在帘子边上。婆婆他们已经走远了，声音还是顺着风不停地传到他的耳朵里。
要保持心明眼亮，就会产生使不完的劲头。
白天是昏沉的，在白天桌上居然有成群的老鼠穿梭，跳出了弹性的沉甸甸的脚步声。徐汝华一闭眼，立刻就看见向日葵的花盘，一个又一个，热烘烘的，金黄的。金善吾的声音带着哭腔，
哇，真是活不下去了。
徐汝华看见金善吾头上的皮屑将肩头弄出了一片白色。徐汝华打开门，两臂交叉，傲慢地瞪着金善吾。
你一点也不冲动，别装样子了。你这种样子不是太可笑了吗？这上面有一只怪蛾子，老扒着不走，你替我打死它吧。
说完，他指了指扫帚。金善吾猫着长腰，接近蛾子的所在，用扫帚猛地一扑，蛾子掉在了地上。金善吾发着窘说，
也许 我是太不坚强了，当然你都听见了的，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是这样吧？我的样子就像一个卖老鼠药的婆子。
徐汝华舒了一口气，一脚踏死了蛾子，说：
哼，完全是自作多情，你变得像我母亲了。我母亲这种人生活真不容易，一天到晚老是那么愤愤的，老是那么上蹿下跳，辛苦得很呢。我有时真想不出她是怎么还能活到今天，也许她终究要得癌症死掉的。
金善吾告诉徐汝华：
最近我没做什么梦。
说完他退到了门边，似乎打算去开门。
徐汝华谅解地说：当然，你忙得不得了，你一直想变一变看看，我想你或许会有成效的，你一直在努力，这有多难无法想象。
难极了，我简直就是一个白痴。
金善吾满腔忧愤，站住不动了。
所有的人讲的什么话，做的什么事，都规定的好好的，而我什么也不是，也变不像。哪怕费尽心机模仿别人走路，哪怕整日站在办公室的窗口装出在思索的样子，腿都站断了，其实我也是被规定好了的。就是这么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，几十年来我一直这样。你怎么样？
我老是想不起你来。在我看来，你就是一个影子一类的东西。你的确什么也不是，其实我也是这样，但是我不为这个苦恼的，也不去想变的事儿。我已经干涸了，我早就告诉你了，长满了芦苇。我只有一件要苦恼的事儿，就是这条毯子。我打算睡觉前将它钉在床沿上，免得它再飞。在我们这类人里，有的想变成功了，变成了一般的人，还有一些不能成功而又不安于什么也不是，总想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规定，于是徒劳无益地挣扎了一辈子。我觉得你也不能成功，你的骨头这么笨重，又有关节炎，你在人前转动你的身体都十分困难。你看，我就这个样，我吃腌黄瓜，过得很坦然。
邻居假装来跟我借杀虫剂，当着我的面，把驱蚊药水给抢走了。我老婆说，这屈辱得很呢。
屈辱吗？这一点也不屈辱。其实你也一定没有感到屈辱，对不对？你干嘛要来这里装样呢？这都不好啊，你根本就用不着那么怕他。我是说那个邻居。在黑暗中，你听见树干发出的爆裂声没有？这棵树真是狂怒得很呢，我看见满树的叶子都爆出了火星。
我这一向没做什么梦，我得走了。
金善吾出去了，没有在桌上留下半圆形的屁股印子。金善吾说我得走了的时候，那种做贼心虚的神气，徐汝华看了觉得挺开心的。他注意到金善吾身上的那件汗衫已经十分脏，十分油腻了，靠腋窝处还有个地方开了线。金善吾穿着它显得可怜巴巴的， 金善无的女人大概已经跟他闹翻了，才不肯帮他补汗衫。而他呢，还要假模假样地说什么一个梦也没做，真是怪事。其实金善无听见了树干的爆裂声，也看见了叶片上的火星。他说没做梦，是因为心里羞愧。当时他跳起来关紧了窗户，因为数不清的蛾子正带着火星飞进屋里来。在窗外惨白的月光下，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裸体女人。那身体的轮廓使金善无猛然一惊，那身体上长满了疹子。金善无想睡，后脑勺刚一接触枕头，就被什么尖锐的东西扎了一下。他将枕头拍打了一阵，翻了一个边，刚躺下又被更狠地扎了一下。
哎呦啊！
他失口叫出了声。那女人正站在玻璃窗外，干瘪的乳房耷了下来，浑身载满了火星。他无声地动了动嘴唇。